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来学习你的话，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你开启我们从你的圣言的当中，让我们看见整个宇宙万物的来源过程和将来的一个方向，好像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你的作为在短暂的几十年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你从始至终的作为，在这个当中我们得着你给我们那个救恩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次我们开始这个创世纪，我都讲不好第几课了讲义还是第四课，那可能已经讲了七次了八次了这样的。那这次呢，我们就进入第七章，创世纪的第七章。上一次把这个第六章讲完了，那这次讲第七章。那第七章的话呢，就开始讲的这个洪水的这个过程到第八章呢就讲到这个洪水的结束那今天可能会讲到七八这两章所以这个上次的讲义和这次的讲义可能都需要那我们还是进入第七章有关洪水的事情。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那这一句的这个经文呢，特别讲到为什么挪亚可以进方舟，他在上帝面前被看为义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所有的义人是因为上帝的拣选，然后呢他回应上帝的拣选，就被上帝呢称为义好像挪亚在这个六章的这个结尾的时候，挪亚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那这个是上帝对挪亚的肯定。然后呢在这个肯定的里面有一个连接的，就是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那被神算为义，不单是进入方舟，还要进入永恒的救赎。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呢，仅仅是讲到进方舟，特别是挪亚的后裔。那挪亚的后裔闪、含、雅弗还有他们的妻子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在上帝眼前还没有被肯定为义人，所以他们可以进入方舟不等于他们可以进入将来的天国，不等于的。就好像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信主了，你比较确定是进入了这个方舟，这个方舟是表明神的救赎、神的恩典，但是不保证你进了教会就一定能够进入到天国的里面。那要看你进来以后，你是不是好像挪亚一样，也在神面前被看为义。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要了解的这一个点我在这个时代强调很多那么最近有个神学生，他又预备讲到，他又痛苦了，在这个点上他又过不去了，那我就再跟他翻圣经看原文，那我就告诉他这个是圣经的一贯的原则，我们有机会进入方舟，有机会进入到教会，那方舟预表教会，是讲到上帝把那个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是因着挪亚的义，那我们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义，然后呢我们被他收纳成为他要救的人。那这个救的人呢，在地上的这一段仅仅是暂时的，那你到底有没有得到那个永恒，那这个是和你个人的生命有关，这个是我要强调的。然后呢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时代性，这个时代性是指在挪亚的那个时代，上帝因为挪亚这样，他就把他看为义人了。那为什么会讲这一个点呢？比如说挪亚是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妻子，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叫妾，但从上帝原来对婚姻的设计是一夫一妻的，包括大卫后来又娶了好多妻子，那在那个时代的里面都被上帝看为义，这个是得救的那个确据，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从始至终的一个原则。那你说那大卫可以娶好几个老婆，现在我也娶好几个可不可以？你就不行，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你必须是一夫一妻的，绝对的持守你的婚约，才能够在神眼前被看为义。所以这个被看为义有时代性所以这一点大家要了解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的时候上帝看他为义 那这是从上帝来的肯定。那这个义的根基是绝对的，但是上边呢有不同的，按照上帝对人的软弱的那种的允许，那有不同啊。所以这个原则大家了解啊，被看为义。后面第二节，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动物叫做洁净和不洁净啊，洁净和不洁净是第一次这样出现的。原来它是讲到人罪人和义人啊，这个是在这个之前所讲的，都犯了罪，然后呢蒙上帝的拣选，顺从他，信从他，就被他算为义，悖逆他就被他弃绝，就落在罪的里面，那是对人的原则。那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动物有洁净和不洁净，那这个动物的洁净和不洁净是怎么界定的呢？怎么会产生动物的洁净和不洁净呢？那从后来的在利未记的里面，你看见有关洁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你可以吃的动物怎么分蹄倒嚼，这两样才是，否则就不洁净。从利未记的那个角度你可以这样看。那在这个里面呢，可以从一个角度说，它如果和上帝所创造的本性这个动物哈，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的时候，可能就会被算为不洁哈，只是一个角度。那这个是一个角度，比如说这个以后你会看到乌鸦是不洁的，那鸽子是洁净的，那这两个不同。那为什么鸽子和乌鸦这个洁净不洁净为什么分哈？你从果子可以看出来，乌鸦是吃肉的，乌鸦是吃腐肉的，但是在上帝创造动物的时候，动物不吃肉的，都是吃草的。但是呢到后来所有的动物开始吃肉，人开始吃肉，是洪水以后的事情。洪水以前人和动物都不吃肉的，然后开始分了，所以乌鸦从原来不吃肉到吃肉，那这个是乌鸦的问题啊，包括狮子老虎都是吃肉，原来不吃肉后来吃肉，所以你献祭你不可能献狮子老虎是吧，虽然它看起来很厉害，你要献牛和羊。那只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它在后面有这一个改变， OK， 洁净和不洁净是洪水以后所产生的。那这个是也是从一个角度，也是人犯罪以后所产生的啊，万物是因为人罪的缘故一同的陷在这个劳苦的里面，这个在罗马书里讲过。那这个是结果，那洁净不洁净是从这里出来的。那当时上帝在讲洁净不洁净的时候，是启示给挪亚，因为呢当他跟挪亚讲话的时候，那些乌鸦还没有吃肉的，乌鸦是洪水以后才吃的，洪水以前乌鸦没有吃肉的，所以你还没有显出来，但是上帝就告诉他这是洁净，那个是不洁净，是预言告诉他那将来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OK， 所以这个角度大家要了解。然后呢洁净的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带一公一母啊。空中的飞鸟第三节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地上啊，因为再过七天啊，前面就是个三节往前，那可能呢你可能不太或者说你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那些动物这么听挪亚的话。那有一些的这个弟兄姐妹就说上帝用他的大能，绝对哈，这是没有错。但另外有一点大家不要忽略哈，在这个大洪水之前，在伊甸园的里面，动物是归挪亚归亚当管理的。说之前人和动物的关系和洪水以后人和动物的关系是不同的，你这个有没有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亚当的时候，他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可以说他让动物干什么动物就干什么，因为上帝造动物是给人管理的，所以亚当跟这个狮子让你这样，老虎那样，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然后呢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呢，那整个的这个 order 被打破了，这个 system 被打破了，但它还有一点的这个渐渐的这种 decrease， 叫渐渐的滑坡会有的，但是它之前那种的惯性还有一些在。所以那个时候呢，动物一个它是不是吃肉的，你在方舟里面你不要担心动物互相吃，它不吃肉的。那另外一个呢， 动物和人的关系，相对于后来来说，在人的权柄的下面还是比较强的。现在你能够体会到的可能只有狗了，是吧？这个狗对人的这个权柄比较顺服，是吧？你体会的比较清楚，叫走狗走狗嘛，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在哪里，是吧？你让它趴下就趴下，所以狗是很听话。那这个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目前你能够感知得到的。那其他的就是训了，训了狮子，训了不好狮子把你吃了，是吧？已经不在这个体系的里面。那这个是后来的变化。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这个大洪水之前的时候，我们呢会不自然的用现在的这种思想去想那边。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肯定有偏差的，因为我们现在对动物的认识和洪水以前动物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啊，所以呢用现在的理论去解释当时方舟的情况，很多都是突然的，没有意义的。虽然他做了很多所谓科学的解释，你看很多的 video 啊，他做了很多，我跟大家说很多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呢他是以现在对动物的观察来解释挪亚之前，那个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你就放在这个概念里面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不想让大家太过纠结啊。哎，这个动物现在身上怎么，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办呢？让他催眠或怎么样，没有必要做那种想法，那个不是很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这个次序，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变化有不同啊，你要了解啊。OK， 好，刘总了。那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那这个再过七天，我当时讲过哈，马土萨拉是这个挪亚的爷爷。那他死了以后，他的名字叫 running， 叫奔跑，或者叫做逃跑。所以他死了以后就产生了奔跑，那奔跑就是洪水来了以后，地上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奔跑逃命嘛，但是无处可逃的啊。那这个是他死了。那按照犹太人他们原来历史的记载，就是马土萨拉死了七天以后发洪水。那马土萨拉的年日呢和这个洪水的年日是一模一样。那如果年一模一样的话，那差几天呢？那据记载是差七天。那在这里面讲到七天，叫因为过了七天啊，那这个是在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在这边啊，就是过了七天，大概是这样。我降雨在地上40昼夜，那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样的活物在地上全然的除灭。大家知道哈，那个 rain 哈，就是在圣经的里面第一次出现降雨。在挪亚那个时代之前，或者说在大洪水之前，人类从来没有看过雨的，没有下雨的，那个时候没有雨的，那个时候雾气升腾，滋润万物，是地上的雾气起来，没有下雨，没有天上那种的 rain， 有云有雨，没有，连云都没有。OK， 那个时候连云都没有啊，更不要说雨也没有，没有云。那这个是在洪水之前的情况，所以上帝跟挪亚说呢，我要降雨40昼夜。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这个叫死人复活，你能信吗？大概有点这个意思，因为在过去的经历的里面是没有的，从来没有过的。比如说降玛拿给你吃，没有的。那这个是挪亚跟上帝之间，他因为信心的缘故，对上帝的相信，然后上帝说我将来会做这个事。 OK， 那这个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挪亚从来没有问，哎，有雨吗？从来没有见过雨啊。上帝说要降就是降，那这是信心的一个问题。好，上帝这样说了以后，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从地上灭掉所有的活物，那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这个所行呢，就是预备要进入方舟的这个事情啊，做这个事情。刘总啊，这个七天呢，这个再过七天呢，所以那些的动物花了多长时间进方舟呢？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所看的话，就七天就全部进去了。那你说有那么快吗？有的啊。我在说好像当时是一块地，在当时的地貌和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分了这个五大洲什么的，当时是一块地，没有现在这样分开，现在全撕裂开了，背上那把大地全部裂开了，变成五大洲，当时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动物的迁移也没有那么麻烦 应当是挺快的，就这样子啊，动物也比较听话 ，OK， 现代动物不听你的话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啊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好，到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那他六百岁开始泛滥啊，那按照这个120年，有人问我120年这个事情，应当是在啊挪亚生闪寒雅夫之前20年。上帝就开始有那个审判的信息给全地的人，说要毁灭全地，然后他生了闪寒雅弗，他们长成长又过了100年，那这个洪水出来，所以我们120年有警告在地上 OK， 然后开始发洪水。那七节，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了方舟躲避洪水。那动物哈，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一切的昆虫，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进入到方舟啊，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那这个是开始发洪水之前预备的过程。那从11节开始呢，有一个概念，新的概念又进来哈，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新的概念，比如说雨是新的概念，在这从这边开始是没有的。那2月17日，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月和日，那之前呢只是有日子啊，有多少年是一个时间段，但是讲到几月几日的时候呢，就开始切分了，切分点了。那这个2月17日，那1月是什么时候啊？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哈，1月是什么时候？那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月历的这种的设计哈，他的1月1号应当是上帝造亚当的那一天，他是以这个为起点，1月1号。那那个1月1号呢在哪里呢？如果你看犹太人的这个月历哈，我没有给大家都印啊，你自己到网上可以找的。那这是犹太人的月历哈，他的日历在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的当中，只有犹太人的日历是不改变的，是从开始就算得很清楚，日月很清楚的，其他所有的民族的这个日历都改得一塌糊涂的，一直改的啊。那犹太人的月历是这样，那他们的1月1日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叫提斯利月，这是犹太人月历的7月，现在月历的7月叫提斯利啊，提斯利月。你们可以以后去 copy， 我就把这个就简单的给你一个大概的形状给你看哈，你可能看不太清楚哈。那提斯利月，这是他们的1月。然后呢2月的话呢，大概就是过了1个月，大概11月初，是我们现在的月的11月初。它的提斯利月呢是我们现在的9月到10月，它和我们这个现在的公历呢大概差2个半月。这是犹太人的月历啊，它是这样子的。那他们的这个第一天呢，就是上帝造，就是第六天，是创造的第六天，是他们的第一天，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开始算的。那按照犹太人的月历观呢，从第一天到公元那个时候是3650年，按照他们的算法，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把上帝创造直接那一天亚当就按照01岁开始算，他是算的这个年子年日。但是我跟大家说过，亚当被造在伊甸园活了多久你不知道，亚当的年日是出了伊甸园以后开始算的，不是进去开始，不是在里面开始算的。所以呢按照他们的这个说法是3650年到公元。所以你现在的年日呢，如果你加3650年，就是犹太人对现在的这个年日的这个计算啊，现在叫我们2017嘛，按照他们算法就是5677年啊，5677应当是哈，我看多少，把你去加就好了。那这个是他们的算法，犹太人的月历。那他们的一月怎么定的一月？这个一月呢叫做弥散月，是 我们现在这个日历的三月到四月，三月中到四月中，一月怎么定的呢？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上帝跟他们跟那个以色列人说呢，你们定这一天为一月，是指逾越节的那一个月。那那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他就定为这个犹太人的正月啊，那个是这个月的这个计算啊。我看出埃及记的22章第1节，大家可以翻一下哈，如果你想翻一下的话，出埃及记12章第1节，上帝说呢，你把这一个月呢定为正月，那个月呢就和这个月呢就差了7个月。原来他们定的那个创造那个月和出埃及记定的那个我们叫做这个逾越节的那个月就差了7个月啊，这个是犹太人的月历。那他们的月历的这个做法呢，也叫做 lunar circle 哈，是按照这个月亮的这个运转来定的，是比较准确的。到目前为止，犹太人的月历基本上没有改变，从开始到现在。那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你有机会，你去查一下这个埃及的月历，包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历法都是改的特别多，一直改的。然后一个历法大概持续200年。埃及原来的律法，埃及比较早，它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第一王朝，他们的律法刚开始是怪怪的，奇奇怪怪的，这个年数啊、切分啊、季啊，原来这一季它是分成这个三季，一年分三季的，然后一年他们只有360天啊、没有那5天都变成是拜各个神再补上去，然后他们这个误差特别大啊，整个埃及它一直改变的。他最后埃及这个历比较稳的时候是罗马的这个历进去啊，在这个公元前大概100-200年的时候希腊历对他们也有影响。所以虽然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住过，埃及的历史比较久，但实际上在整个的历法的上面他们是很混乱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这么精准？因为上帝启示他啊，所以他一个小小的民族，当时没有什么人的，上帝启示他，他可以定这个历法是这么准，到现在他是非常准确的，没话说啊。那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启示，所以有这么一个智慧。那这是他们月的一个定法，月日的定法，大家知道一下。网上都有的哈，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找。我还找了另外一个图，你也可以去找。那这个是中国人做的，这个中国人做的是另外一个，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农历也弄了一圈上去。比如说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第一月是中国的春分啊，中国农历的春分是犹太人的第一月，它是这样 match 在一起的，你都可以回去到网上去找啊，这我都不印给大家了，如果有兴趣，那如果你有兴趣对这个历法要做更多的研究，你去研究了，我觉得我到此为止了，我再研究我头就痛了，不想再去研究了，够了啊。那大家知道这个这个历法的产生，刚才讲到二月多少日，那是怎么来的啊？是这样来的 ，OK。看，好，那我们就往后面看哈。2月17日那一天啊，大渊的这个泉源都裂开了啊，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一个点稍微处理一下哈。稍微处理一下，因为在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呢是叫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那摩西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呢，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你定这个月为第一个月。那摩西在埃及定的这个历法呢，是和这个是一样的。但是摩西在记录创世纪这段时间的时候呢，他是用犹太人的古法来记的，这个有不同啊。摩西并不是用在埃及上帝定的那个月来定的，他是按照这个来定的，按上帝创造来定的。所以到后来他在用日子以后，在其他的记录里面是用出埃及上帝定的那个一月开始定，所以这两个有点混啊，差了7个月啊。创世纪这一段和出埃及以后定的那个不一样啊，所以他们这个历法是这样用的。 现在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如果是比较现在的或者懂一点旧历的都知道，他们的这个七月的这个叫提斯利月是他们的一月，都知道。那上帝定了这个尼散月，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个月为第一个月，这他们都知道。OK， 所以创造和救赎这是两个起头啊，这个是犹太人对律法的这个了解。OK， 可以吗？没关系哈，你慢听听啊，这个不太知道也没有问题。最主要要知道你要进到方舟里面啊，这个要知道。OK， 好。那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那这是两个水源，一个水源是地上的，一个水源是天上的。那你说这个天上连雨都没有，也没有云，哪来的这个泉源呢？叫天上的窗户呢？哈，那这个水源呢？它在原文的里面特别讲的，第一个实际上是讲的天 ，of the heaven； 第二是讲的地，啊，地它叫 fountain， 翻译这个词。在天呢，它是用 window 这个窗户。那在创造的里面啊，据我的一点的了解哈，大家也可以去了解。最早上帝造的时候，我提过，它是在天上有一层的水层的。那一层水层是多厚我不知道，那一层大的水层把地球包在一起，我们上面有一层水的，有天上的水和这个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那上面那个水呢，所谓裂开的话，上帝把那个上面的水可以说把它捅漏了，然后那个水全部降在地上。那个水量是极大的，所以它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这个山全部淹下去啊。那个水是非常大，然后地下还有水起来，所以这两个水一起走，所以那个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啊。所以原来的在这个大洪水之前没有四季的，没有寒暑啊，也没有冬夏，洪水之前没有的，整个地球是恒温的，恒温的状态，所以人没有这种避暑的这种什么避寒，没有这种的需要。那个是因为有一个水层，然后那个水层保护宇宙的这个射线，保护紫外线，很多的保护，所以人活在地上那个身体被保护的程度是相当高，所以他们又活几百年。那现在的话就全部敞开的，是吧？还有一个臭氧层在那边，那臭氧层也弄得也差不多了，是吧？也弄出窟窿来，那是上帝还留的一个保护。那这个宇宙射线进来以后呢，那人的身体就承受不了。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有那一个水层在那边啊，所以他们很温暖啊，没有雨。那一层一破了以后，那就不得了。所以它这个是讲到天上的窗户和地上的 fountain 这两个水源非常大的冲上来，把地全部淹没哈，是这样大家了解两个水源。然后呢，12节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啊，那个意思的大雨可不是现在的大雨了，因为现在的大雨是用云来厚住的，那云如果是很厚重的话，你的雨大的这个程度和那个时候天上一层水捅漏了这个下来的那个雨的程度，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可以说是相当恐怖的一种的情况啊。那个这样啪就下来 OK。然后呢，正当那日，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啊。那特别讲到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啊，一切禽兽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那各从其类呢，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这样创造的，那整个的起源本来就是各从其类，没有什么进化之说。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我在讲这个怎么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讲过中国人受进化论的影响，你去看那个80年代有一个最著名的，在中国云南澄江县叫澄江大爆炸，我们叫做这个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啊。按照他的所谓的化石说，真正出现生物的是在古远的一个时代一次性出现，叫50个门类，因为澄江那边发现了20个门类的生物，那现在地球上存在的生物是35个门类，所以那一次性的出现逐渐是递减的，是倒金字塔，不是正金字塔的啊。整个这个生物的产生 跟这个进化论所这个理论是完全是相反的啊。所以先有然后越来越少，那这个本来就是圣经记载的啊，是各从其类，先分好类的，然后开始在地上延续，那被灭绝开始减少啊，现在有很多物种灭绝，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在创世纪就记了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犹太人有智慧，他们3400年前就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中国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你这差距就这么大啊。他就知道整个的这个起源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OK， 那这个是各从其类进入方舟。15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进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啊。凡有血肉的进入方舟都是有公有母的，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挪亚就把他们关在方舟的里面的 shut down 啊 in the ark 啊 shut in。 那这一个动作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受哈。在新约的时候记载，就外邦人数不满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哈。那真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突然我们周围的一些人不见了，希望你也不见了，那种的感觉是怎么样？那种感觉是既震撼我可以说又痛苦的。我跟大家讲过，那等那个方舟一关以后，意味着挪亚这一家得救，剩下的人全部毁灭了。上帝把门关住了，到了上帝的时间，上帝关住了，把这一家八口关进去，也等于把所有人都关在外面，然后他们面临的就是洪水的灭绝，那个是非常可怕的，我说非常震撼的一种的情况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信主，如果你的亲人没有得救，他们就被关在方舟外面的，要被洪水毁灭的，这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当上帝把那个方舟门啪关上以后，那种的震撼，我不知道挪亚怎么感受。我相信挪亚也是很难受，在地上传道120年，没一个人要信的。最后那方舟一关上，那个是很震撼，我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我的感受是很难过的啊，就被关在外面，就是降雨了，开始审判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情况，关在里面以后呢，17节开始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啊。那这个是水势哈，18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那水势高到什么地步呢？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就当时最高的山水比它还高15肘。那15肘呢一肘大概是18英寸吧，45厘米，15肘大概是，如果你按尺的话，22尺，米的话大概6米7啊，差不多7米高的水，就最高山之上还有22尺高的水。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包括树木全部淹在下面，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洪水的，全部淹下去。 OK， 那也许你问哈，那么多水，那现在为什么好像还有地漏出来？那个时候的海洋没有现在这么深，像后来上帝这个变化以后，把水吹干以后，实际上他把这个地重新整理了，升高降低，然后这个水可以在地上存留，它是这样的。原来这个地貌和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啊，所以它可以这样存水的，全部盖住以后呢，它再一升一高水下去，然后再升上来，地可以露出来，这是可以啊。所以吹去不是吹干的哈，那它有这个地貌的一个变化。那到最后巴别塔的时候，把地又全部分开啊，上帝是它有这个能力的，没有问题。OK， 好，山岭都淹没了。21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人啊，那这个所有的人里面一定包括挪亚很多的亲属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这个近亲，然后繁衍很多的亲属啊。那挪亚的爸爸死了，在前5年就死了，挪亚的这个爷爷7天前死了， 是自然的死亡的，剩下的全是被洪水灭的，啊，这么一个情况，所有人全死掉了。二十二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那这个是特别讲的灭旱地上的，水里面没有灭哈，叫 swipe out 就把它划掉，在地上从它扫掉。那这是有气息的，空中的飞鸟没地方留的，只留下挪亚和那些同他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淹了150天，活不了了，没人可以活，没动物可以活，淹150天。大家要了解哈，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和动物都是吃草的，吃果子的，食物也没有了，全部淹掉啊，也没有气息，你没有气可以喘，150天那么高的水，没有生物可以活，有气息的活不了。 OK， 那这个是第七章，是讲到这个洪水的这个完成。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只剩下一个问题在上个讲义这边，第六个问题，还有一个天空题，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讲义哈。那第六个，上帝要把挪亚存留在这个动物进入方舟，你拿第四课的讲义哈。动物为何可以听挪亚的吩咐？那我讲的这一定是两个方面的哈，一个是上帝的全能，这是肯定的，还有洪水之前动物的情况和洪水以后不一样的。那个是人和动物的关系啊，不像现在啊，跳进老虎这个国内不是跳进老虎这个逃票，跳到动物园里就被老虎咬死了啊，那个时候就不太这样啊，不是这样啊。那所以他听他的吩咐。那一个天空体哈，上帝的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全能掌管宇宙万物，也讲的掌管。好，那我们把这个第四课的讲义终于把它讲完了。我们进入第五课的讲义。第五课的讲义呢，有八章和九章。我看今天我们只能把八章讲完，九章也讲不完。九章我再把它挪到下一课，因为九章的内容也比较重要，讲到人的一个问题。那八章呢，还是主要讲洪水的事情。哎，我们就把它过一下哈。那八章的时候呢，150天，然后呢，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啊。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哈。那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呢，听起来好像说这个神用风把这个水刮干了哈，所以那个叫 Ruah 那个词，用风吹地哈， Ruah 那个词，那个词就是圣灵的那个同一个词，也叫神的气息哈， Breath 一个词，也可以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这样运作一下，然后水面就干了，重新给人生气，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不一定是那个物理上的风吹然后水就灭了，水就干了。那我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有地势的变化，因为那个水全地都高过，然后呢它怎么会 入地会漏出来呢？那它那一个吹是那一个变化，那个 Ruah 那个词，神的灵或者神的呼吸也可以讲到 wind 的那个意思，出来以后这个地变化就干了。好，水是渐落，那个水慢慢的落的哈，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那这是两个水源都停止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OK， 第三节，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渐消哈。那这个150天不是另外在150天哈， The end of the 150 years of days， 在那150天结束，水就渐渐退，然后再有日期出来，7月17日啊，接着前面那个二月啊，那这个七月你就看那个图，在加了这个5个月，然后呢这个方舟就停在这个亚拉腊山啊，亚拉腊山呢现在是在这个土耳其境内的那座山还在那边啊，有人号称在那边找到方舟哈，不重要了啊，这个主要是圣经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啊，方舟这个事情你找到了不信的人还是不信的啊，所以这个就不需要在那边花那么多的时间啊，却有这个事。然后呢第五节，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山顶开始出来了啊，开始变化了。第六节，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他放了这个乌鸦去，乌鸦没回来，那乌鸦不回来怎么生存？吃腐肉， 这是乌鸦，我们叫做不洁的。最后它是从上帝创造是 吃这个植物的，变成开始吃腐肉，所以乌鸦是一个不洁的。那这也和人的犯罪有关，如果没有洪水也就没这个事，罪把它带到一个不洁啊，所以动物是受人的牵连。那鸽子，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看地上水退了没有，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那里。为什么？鸽子不吃肉，他要回到方舟继续找挪亚，他要吃干净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一个叫不洁和洁的这一个问题，你要回到上帝原来创造的，或者回到上帝的那个本意的里面，你才是洁的。离开上帝的本意，就会落到不洁里面啊。这个是动物，那动物当然它是一个暂时，它没有永恒啊，没有永恒的救恩。那只是从这个角度，然后从动物的洁和不洁，要验证或者说操练人能够分别为圣啊，这个是主要的方向。啊，十节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啊，那这个就是。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那现在大家知道还有什么地橄榄枝啊，这个和平的这个象征啊，然后放什么和平歌啊，啊，这都是西方的文化。那西方的文化是本着圣经的这里面一些的信息产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啊，和平歌啦，这个橄榄枝啊是代表了和平嘛，是吧？大家还记得前两年那个教皇放了两个和平歌，然后被两只乌鸦给叼得很惨，还记得吗？我从这里面是看上帝的作为，教皇你放什么和平歌，上帝派两只乌鸦把你两只鸽子给你咬住，是吧？搞什么名堂，你代表你不代表神。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在动物界的里面你看见啊，那这个是洪水以后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变化。那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水退了，那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因为它有食物可以吃了，有植物了。 OK， 那这个是乌鸦和鸽子的故事，大洪水以后的乌鸦和鸽子的故事啊，洁和不洁的这种的分野啊，主要是讲的这两个事情。好，那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哈，那上帝发洪水的时候让挪亚知道什么时候发，哪一天啊，再过七天，为什么这个停洪水的时候不让挪亚知道呢？啊，重要的是你要进到方舟里面，什么时候停上帝说了算，重要的是你要得救的。所以很多这个信徒信了以后说末日到底哪一天来，你不要纠结那个事情，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得救。所以上帝不给人那个结果，因为人看到那个结果以后，人的动机会出现问题，你知道吗？人会目的性很强啊，人里面会有目的性的。我跟你说，如果上帝真的说这个一年以后世界末日来，我跟你说很多人会信主，很多人会信主，我跟你说不一定真信的。目的性，人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这种动机很强的啊。所以上帝不让挪亚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你要进来，把你关在里面，你要得救，这个是重要。什么时候结束上帝说了算，故意不告诉你啊。所以耶稣在来的时候，人家说末日什么时候，耶稣说不知道，不是说不知道，也不告诉你，人子也不知道，他限制自己不告诉你，你好好预备你自己的生命，你活在地上，你信主，你是真的信的，你真的是为了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你真有那个盼望，你真有那个生命的一个追求，不是为了这个功利主义，为了上天堂啊，我就好好的是怎么样，上帝不接受这个啊，好好的去在信仰的当中真信啊，这个是重要。好，所以没有告诉他，那挪亚去看啊，放鸽子放乌鸦啊，是这么一个角度。十三节，到挪亚1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啊。我说这个月哈，在这里面的月还是犹太人那个月历哈，以这个七月啊，提利比月为第一月啊，在那个时候，然后呢，地上水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便看见地上干了啊。所以这个方舟的盖子啊，这个词你就知道哈，因为它那个上面水降得非常厉害，它造的方舟不是，我说了不是现在的船哈，上面是空的， 有活动，下面是一个这个形，不是的，是个大盒子，上面盖一个盖子，所以上面水下面水它都可以防的，然后这盒子一直在水上飘，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它盖子撤掉啊，这个是一个方舟的情况。好，那这里面有两个干哈，十三节一个干，到二月呢二十七日也都干哈。那这两个干，那这两个干这里面呢有一点不同，但是也有一个点是和十五节连在一起。第一个干呢，它是讲到水撤去了 decayed。 那第二个十四节的干是讲的 dry out 啊，所以那个地上水泡了一年呢，那个水没有了，和那个水能够 dry out 可能还有一点不一样啊，比较干透了哈，我们讲那个词。然后呢，主要是第十五节，神对挪亚说，这挪亚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神说的，什么时候出来等着神告诉他出来，这是挪亚的信心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啊，你进去出来听神的，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啊，就是飞鸟牲畜并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进来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啊。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啊。那这个是洪水结束了啊，过了这么久下来，过了一年前后的时间，然后呢出了方舟，从进去到出来啊，这样子。二十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就可以多讲一点点啊。挪亚出来以后呢，筑了一座坛，那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那这个是挪亚作为义人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称他为义，他一直活在义的里面，他一定会筑坛，一定要献祭，那个献祭是赎自己的罪。他被神算为义并不意味着他是圣洁，所以他在神面前一直要守住这个义，走义的路，一直要献祭。那这个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的状态，进了方舟出了方舟以后的状态，这是所有信徒你应当有的生活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啊。像我上次讲到讲过的，你得救的确据不是某一个点，是你的生命的状态，你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你就一直有得救的确据的。那在地上你是一种生命的状态，那个是你的确据，你保持这个状态你就一直在确据的里面，离开这个状态你就没有确据了。在挪亚他出来在献祭啊，他是这个做这个事情，Okay， 所以呢他献的是洁净的牲畜啊，所以当初带了七公七母挺重要的，如果带一公一母洁净的一献祭就没了是吧，带七公七母啊，那个不洁净一公母就放他走了去繁衍去吧。但是你要知道哈，你看起来七公七母是带七对，但从种类上来讲洁净的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你看利未记哈，洁净的这个动物是非常少的，动物就是分体倒嚼的，有几个动物是分体倒嚼的，很少啊，走兽啊、蚂蚱什么，这也算是洁净啊，不洁净的多啊。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水里面要有鳞有刺的才是洁净的，在水里生活的螃蟹不行的，螃蟹不洁净啊，我们现在可以吃螃蟹很好吃，可以了，到后来有改变啊，都有改变，所以这个变化是这样。Okay， 那这个是讲到七公七母不一定洁净的留下很大的量，那洁净留下多和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在上帝整个救赎的当中，从人的角度真正洁净的被上帝留下来的是少数，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以色列里面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这是事实。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教会的信徒，你要成为少数分子，你不要随大流跟着多数人跑，那是危险的啊！你要做那七千人不向巴黎屈膝的，这个是你的信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整个救恩过程当中的这个方向是这样。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啊！那有个括号呢，这是中文括的，人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这个是原文是没有括号的，它是一句话啊。我不再咒诅地， 尽管人从小时候就怀着心里就怀着恶念，那这个我讲到罪根哈，罪根啊，我特别讲到罪的问题。人有一个根，有两个发动机，一个根是恶念在心里面的，发动机呢，一个是私利、私欲，一个是骄傲，双引擎发动机加上一个罪根，那人就 going nowhere， 什么坏事都会做得出来。那这是罪的问题，那那个罪根人解决不了的，非得是神的救赎，非得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没有人靠自己可把罪根去掉，把那两个发动机停掉，不能的。那两个发动机 停掉，人就活不下去了，人没有私欲骄傲活不下去的，啊，他必须要有这个驱动他，啊，他才往前走。所以这个是人的困境，啊，必须要接受神的救赎以后，你才能够脱离，啊，这个是这里面讲的，从心里面从小时候就有这个恶念啊，那个 intention 那个里面啊就有问题。好，再不按我才行的灭干的活物就不再发洪水。那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啊，地还在的时候，所以用词是非常精准的。如果地不在，这些没有了，地还在的时候有什么呢？有加强，有寒暑，有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是地还有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寒暑和冬夏，第一次出这个词，原来没有寒暑冬夏这个词的，它有了，这是洪水以后才有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第八章，第九章我就不讲了，没有时间了哈。第八章讲完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思考题呢，第八章的思考题我们稍微过一下哈。第一个，上帝告诉挪亚何时发洪水，为何没告诉何时结束，还需要放乌鸦鸽子去确认。那我刚才讲过了，告诉你什么时候进来，这是重要的啊。出去什么时候，上帝决定，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啊。这个是，所以他需要去确认。那最后是神让他出来，他才出来啊。这个是挪亚的这个跟神之间的这种的互动。第二，挪亚出方舟的第一件事是献祭给神，是因为挪亚可以幸存，人类得以延续吗？啊，因为大家经常把这个挪亚方舟解释成这个人类终于可以延续了，人类不被灭绝，人类会被灭绝的。将来新天新地，在这个末日的时候，那个火要把整个宇宙都灭绝的。那挪亚的这个 survive 出了这个方舟，是为将来的敬虔做预备。那将来有敬虔的族类被拣选，那将来还有耶稣基督也是在这条线的里面会降临，那个救主还没降临呢，女人的后裔还没出现啊。所以挪亚他本身出来以后，他带着这个使命的，不单单是繁衍人类哦，他带着上帝救赎这个使命，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要解决这个永恒咒诅和永恒救恩的事情的。这是挪亚之前的所有的一些信心之父，我今天有讲到，包括讲亚伯拉罕，他是带着这个使命的，不是在地上活着而已的，我的家族我的民族怎么样，他带着那个将来救主的那个使命的啊。这个是挪亚的一个情况，献祭给神，活在义的里面，得到那个永恒的救赎啊。好，第三，上帝挪亚后裔立约啊，这个我这是下一章了，这个我就不讲了哈，下一章。好，第九的后面两个思考题应用回想，上帝直接告诉人是建立信心，上帝不直接告诉人是什么？是检验你的信心，是操练你的信心。那直接告诉我们是建立我们的信心，不告诉你是要操练你的信心，是这样的。 OK， 第二，挪亚献祭表达得救的感恩，挪亚献祭表达救恩的延续，两样都有的。他献祭一个是神救他，他感谢神，那另外挪亚知道会死的，那最后那个救恩的延续，这个是重要，将来那个永恒的救赎，这个是重要。所以真正在创世纪我们看见那些所谓敬虔的人，他们都是带着那个永恒的那个救赎活在地上，带着那个盼望活在地上的，活九百多年也是为了将来永恒的，他们知道九百多年会结束的。那这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和那些人有互动的那些义人他们生命的状态啊。那到今天也一样啊， 我就说那个时代的人活900多岁都在盼望着永恒啊，我们现在活90几岁你就觉得够了，你是不是有状况 啊你这个信仰有问题，你是带着永恒的这个盼望进入到这个信仰的里面，那最后你和列祖一样要得到那个将来永恒的那个救恩，这个才是真正信仰的核心意义，否则你信耶稣没什么意义的，只活那几十年不需要信耶稣的，是吧？信耶稣要活到永恒的，那个才是信耶稣的核心含义，在这里 OK 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操练信心哈，我这个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就说这个，我突然那天有一个想法，我原来跟上帝祷告说我活到80岁，为什么80岁呢？就觉得这个得救呢，要进天国，是很感恩的事。那如果在地上太久呢，这个觉得很辛苦，如果那个太短呢，没有服侍主呢，又觉得这个不好意思，对不起神。后来我又减了15年，我想活到65岁。为什么又减15年呢？我就读了这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跟神多要了15年，结果多要了15年以后呢，就出状况了，出问题了。哎，我在想，如果我避免这种状况，我就求神减少15年，那我不就挺好的啊？所以我现在重新祷告是活到65岁啊。这个，但是要把结果交给神啊，这不是我决定的。就说你凭着信心进来，但是那个结果是交给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上，你怎么样数算你的年日，你怎么进来，然后在结果在神的面前那种的掌管，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所以在创世纪的里面，给我们最大的那个 impact 冲击，就是他们在年日上面那种的情况。我们讲到这里，那个过去900多年的洪水以后900多年的情况就结束了。你看都活900多岁，那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永恒，那实在是没有意义啊，白信耶稣了啊。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你就这是浪费啊。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强调的，在我们教会永生的盼望，你信耶稣吗？永生的盼望很重要啊，这个是你要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看着过去啊，挪亚的时代，洪水的时代，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有那么大的事情发生，也看见那时候的生命的状态，有900多年到今天，我们活几十年的一个时间在地上，那如果是没有那个永生的盼望，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愿意天父，你把这个福音赐给了我们，你要让我们在福音的里面真正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救赎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